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开始第二堂。好，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所盼望的不光是明白真理，而是借着真理叫我们得到真自由。让我们不光在这里羡慕得胜，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来经历活出这个得胜的生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保守所有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听了就明白，而且能够活在其中。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然后我们上个礼拜把这个整个保罗写罗马书罗马书的背景，为什么写罗马书，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也提到得胜生活对我们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生活哈，在神的命定跟神的盼望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应该过得胜的生活因为得胜的生活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当我们不得胜的时候，其实已经说到我们不正常因为新造的生命靠着呢爱我们的主，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应该可以凡事都得胜有余是 in all things。所以这是神救恩已经做成，也是神应许，也是神命定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一面出了问题，不管是因为仇敌蒙蔽我们，或是我们自己的失败让我们被 discourage 被受挫或是我们因为周围看见的事情都让我们灰心，但是那个都不是神命定该有的情形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心思，就是我听见神怎么说，我就盼望，我就羡慕我能够达到never compromise不光是 never give up， 我希望我们也能够不妥协不放弃今天我们很简短的开始的时候看一下罗马书的分段那我在这里今天发给弟兄姊妹的这一章的讲义呢罗马书的分段我们简单就用两个做参考一个是黄家乐弟兄他在这个罗马书注解里面用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分法，他是根据罗马书16章25节到26节，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好不好？罗马书十五章，对不起，16章25节到26节，这几乎已经是这等于是罗马书最后的结尾了写到最后结束了。25节，唯有神能够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借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启示万国的名，使他们信服真道借着这一句话呢，等于为罗马书做总结，但是其实也是罗马书很重要的三个大的段落那一个第一个呢，就讲到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基本上就是讲到整个福音的内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和他所完成的救恩第二个呢，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是19章到11章讲到神福音的计划借着犹太人刚硬拒绝，然后福音转到外邦人也借着外邦人的得救，也希望有一天以色列人能够悔改，这是神整个的计划。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也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看第四节就好了哈第四节读起，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表示有个奥秘是新约以后才知道的。那是什么呢？底下讲到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的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着神的恩赐等等所以呢，你去读罗马书第9章到11章，基本上就在讲整个福音神的计划，怎么样子因着犹太人刚硬不信所以我们这些野橄榄枝子得以被接在橄榄树上我们外邦人可以得救，在神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第三大段呢，是按着永生神的命
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在这里十二章到十六章就讲到神福音的果效，或是神福音的实际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应该把这个福音给活出来啊。所以这个分段是简洁有力，他就用三个照着照着按着，那英文都是叫做 according to according to according to。就是根据这个，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可能在保罗心中里面的一个负担跟段落哈。他前面讲福音的内容，中间讲神福音的计划，后面讲到这个福音该带出来的实际跟果效啊，这是一个分段法。那第二个是根据主题来分哈，就是我们会从很多很多的解经书这个罗马书的注解，你们会看到有这样子的分段。那八九不离十，大概的段落就是这样哈。这个经文的这个切的点也都很像。那这里呢，基本上分成除了最后的结尾问安，讲到一些对罗马教会的关怀以外，那前面做的福音整个救恩福音计划的这个总论啊。上次我们讲说保罗写罗马书好像带着写遗书的心态一样，他把整个救恩这么完整的介绍，所以明明这卷书不是保罗最早写的，但是却放在新约所有书信之首啊，因为它是一个完备的介绍。那么在这个整个福音的计划里面呢，前面七个大点啊，我每一个点上它还有 highlight 一个字哈，一个关键的字。那第一个是讲到福音的本质，这是救恩的内容，这是罗马书一开始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而且你看福音在第二节里面保罗特别讲到哈，他传福音，然后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福音的中心内容是一直注约在这里，众先知圣经上都在应许，然后他真正的内容就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福音只有一个内容啊。今天很多教会有一点走得比较软，比较妥协，开始传所谓的社会福音。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样子的定义没有哈啊，就是那种哎呀，你信耶稣你就可以拿到绿卡呀 啊你信耶稣病就会得医治啊，好，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以前我就亲耳听见同事在那里跟人家传福音，你生不出孩子，你信耶稣就会生啊，而且会生男孩哦，我就是巴不得有个洞让我钻下去哈。那这种福音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哈。那现在成功神学有很多的时候也是讲过头，就是在这里，因为这个太多太多叫人去注意在今生所得到的东西，就是整个福音就是集中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啊。那这是第一个大段讲到福音的本质。那么第二段呢，讲到就是讲到整个世人都被定罪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不管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全天下所有的人。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这里特别讲到第十节，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道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就是普天下所有的人都伏在神的定罪底下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是讲到福音刚开始，他为了要把这个福音的伟大跟他的伟大的果效介绍给我们，先要让我们认识我们原来在哪里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把福音 take it for granted， 认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来在哪里，我们也忘记了我们原来的地位，罪人的地位，他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当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只看恩典，只看恩典，只看恩典，所以我们很容易埋怨啊，我们就觉得自己不够，我们还有问题，我还生病啊，我这个经济不好，我失业，我孩子不乖。我们今天看的都是我们周围的难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原来到底是什么，我们原来该得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怎样蒙恩的地位，我们太少去看这个，所以就不懂得感恩啊，不懂得爱主啊，所以我们在播面就会没有感觉。我们就直接被叫来聚会就是了，我们缺少那种第一手亲自看见的，然后产生由心的感谢啊。所以在这里，罗马书的第二段 让我们看见不是外面世界上还没信耶稣的人被定罪，就是你我原来都是在定罪底下，都是在咒诅底下，都是在可怕的审判底下。那第三大段是从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十一节，这里讲到这个救恩的得着是因信称义，所以整个的重点讲到称义。所以我现在没有空去讲哈，你看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做代表就好了。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在这里讲称义啊，那第四段讲成圣，就是五章十二节到八章十三节。那这其实是我们这次信息里面很关键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借着这部分我们能够熟读它。称义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地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人的相信，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这三件重要的事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的相信接受，以至于我们被称义，我们得到了这个地位。但是呢，要成义或是要成圣，这是我们一生的经历和过程，所以称义是一个地位，是客观性的，而成义或是成圣这是经历，这是主观性的，是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事情。当然成圣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客观，因为神造给的，只是今天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是讲到救恩的经历和成全，所以五章十一节这是一个我想我们如果读过尼托森弟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就发现他非常强调这一个的分段就是在罗马书五章十一节以前，所有的罪差不多用复数是可数的，是讲 sins， 我们罪行，我们淫乱、撒谎、真敬、骄傲这个等等等等等等，这都是可以数的罪这个罪状所以一件、两件、三件你是数不完的，所以他用复数可数的。从五章十一节结束以后，从五章十二节开始，他在deal with是我们的罪性罪性，这个 sinful nature， 就是我们之所以是罪人，不是因为我犯了罪，而是因为我有犯罪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一个小孩子生下来这个他已经有犯罪的生命在，你不需要教他犯罪，他已经会撒谎，他已经会装假，他已经会精进，他已经会自私，他什么都会了只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 sinful nature 从亚当来的所以从第五章十一节十二节之后开始，他就 deal with 我们这个人的罪性这个是我们不光是要罪恶得到赦免，我们的罪行希望得到赦免，得到宽恕，得到宝血的洁净，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更需要借着十字架来解决它，让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这次罗马书讲这个圣徒得胜之路，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集中在这五章到八章特别是六七八这三章那第五章只是帮助我们对前面整个罗马书做个总结就是了。那真正最大的负担跟重要的经文是在六七八那是我们底下会看到的，这是讲成圣。那么八章十四节到三十九节讲得荣，讲到救恩的结果就是我们将来要被带进荣耀里去为了要进荣耀里去，我们的身体也要被改变，身体也要得赎，得到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神要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兴奋将来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复活的身体，永远不会朽坏的，再也不会朽坏但是我们是复活的身体，基督跟基督相识，永远不朽坏那我们感谢神。九到十一章是拣选保罗把这个整个得救的神讲到高峰以后，他好像在这里提了一下神整个救恩的计划，把拣选放进来。那么最后一大段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讲到救恩的实现，一个蒙恩的人该有的生活。变化呢，有的人把它放在第四那是讲到我们里面生命的变化。那 放在第七的呢，讲到变化或是我们的见证，是指的我们外面的变化，外面的改变。当我们真正活在这个得胜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你从十二章开始，保罗把我们带回到非常实际的生活。他就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来荣耀神。那这是罗马书一个简单的分段，跟大家稍微这样提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哈。我刚刚说过了，罗马书第五章是为了帮助我们把整个因信称义这个做一个总结，我为了把我们带进第六章，所以我这一段的时间就没有花太长，不像第六、第七、第八，我们比较细的来讲它。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分成两大段，好，第五章分成两大段哈。那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因信称义所蒙的祝福，我们得到的祝福。然后后面这一段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是讲到因信称义的根基啊。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这些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祝福，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一个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那因信称义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在基督里。整个因信称义，我们能够被因信称义，它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在基督里啊。那这是重点，我们先讲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把经文很快的念一下好了哈，帮助我们深读圣经。我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然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那在我们讲这个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福分以前哈，那我们先讲到我们能够得到因信称义，或是能够享受因信称义所有的福分，都是因为借着他，借着他，借着他，都是因为因着耶稣基督哈。所以你看到我们在第九章的后半哈。我们借着他可以免去神的愤怒第九章的前面说到我们靠着他的血被称义，所以第九节是我们的一个根基，都讲到借着他我们被称义了，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那我们现在就底下来讲说，我们就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根基上，我们为了好奇，我把它归纳成了五个福分啊，这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福，五福，五个福。好，我们试着把它背起来，光从罗马书看而已哈，并不代表我们只有这些福就是可以更扩大更包罗其他的福进来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这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们借着他免去了神的愤怒，然后呢，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所以第四节、十一节，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所以跟神和好是一件很大的事 ，peace with God。免去愤怒跟和好一不一样？还是有点不同哈。像例如说我这个。你的孩子一再犯错，同样的事情他老是犯错哈，后来他又一次犯了一个更大的错，然后你把他骂了一顿或者管教了一顿，然后到最后你决定这个 不再惩罚他了，不再生气了哈。可是并不代表你们中间和好，他看到你还是怕怕的，你看到他心里面其实还是不舒服的，你只是不愿意再去刑罚他，但是不见得和好。那个圣保罗牧师以前也讲过，他姐姐要结婚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一件这个新娘的这个旗袍还是礼服之类的哈，那是你看已经几乎八九十年前了，他一辈子预备的就是新娘那天的那个最漂亮的礼服。当然那天他不晓得是为了什么事情跟他姐姐怄气，还是跟他姐姐要什么他没给他，他就偷偷跑去弄剪刀把那个衣服给剪了哈。哇，你真是让那个姐姐气的哦，伤心的哦，然后不理他。我们刚开始就是生气骂他，后来就不理他。他说他姐姐虽然后来不再生他气，可是他仍然知道他跟他姐姐没有和好。这个他不再对他愤怒了，也不再这个 大喊大叫骂他了，可是他知道这个东西还没有和好。所以免去愤怒是一件事，真正和好是另外一件，还是一个更新的事。那我们今天免去的审判，免去的将来神的愤怒，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跟神之间是 peace with God， 是一个非常非常坦然无惧、非常平安、非常享受的那种关系啊。对，像你得罪一个人，或是一个人现在搞不过去，你自己知道的。虽然外面没有争论、没有吵来吵去、没有骂来骂去，但是你知道 peace 掉了，那个 peaceful relationship 掉了啊。所以和好不光是因为免去愤怒，让我们被称义摆在一个地位上，那和好就是讲到一个主观的经历了。我跟神之间啊，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我可以这个借着耶稣的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直达幔内啊，进到至圣所。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好像很少想象这个，因为我们自己总觉得跟神之间好像不够亲，不够和好哈啊。所以这是因信称义第一件事情，让我们不光只是免去愤怒，我们可以跟神之间有 peace， 可以 peace with God。第二件事情，我们看第二节啊。这个刚才的第一节也是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所以和好相合，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大家注意好几个借着他，对不对？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所以因信称义的第二个就是把我们带进了恩典的地位，就是蒙恩的地位，让我们可以恩上加恩的承受神啊说不尽的恩惠哈，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面都要赐给我们。那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地位，就是你站在这里，你只管领受，只管承受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哈啊，大家都不能小看。我希望我们借着读罗马书很多很神的经文，我们能够 actualize， 能够活起来啊，不要只是字句。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曾经举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哈，就是当这个 David Aaron 小的时候啊，我们第一次带他们回台湾去的时候，因为希望他们不要忘记是中国人啊，带他们回到台湾去，然后就看看台湾各地。那么他的舅舅呢，就带着我们一起去新竹科学园区那里有一个叫做小叮当乐园区，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去过？去过啊？没有人去过啊。我们带他们去玩，那里面他就是用科学做这个乐园，所以他有很多的 design 都跟科学很有关的，像例如说，他在有一个像一个舞台一样子这个一个地方哈，上面就是你进到那个舞台里面去的时候，你跟你旁边的人很小心讲话啊，比如说到底想啊，我就跟他讲话哈，然后那个声音就变得很大声。他们利用这个角度、音效跟隔音跟各种的东西，就是完全用科学的，就是你看得到，但是它却可以变得很大声出来，用完全是物理的，没有用电，没有用什么，所以警告大家讲话要小心啊，神都听得到的哈。他就用这种科学东西带你去看各种东西哈，或是你啊，明明是一高一矮，两个人走进一个地方，结果变成反过来，变成我矮他高啊，就是他只是弄一些镜子啊，弄一些东西对比的东西，就让你哎怎么搞的？啊，九九比我高那么多，现在我比他高，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就生气了。那个是夏天，热得不得了哈，那 他就来到一个地方，是大家都夏天都很喜欢喷水嘛，小孩子就很喜欢水浇在身上。那么他就有一个圆圈圈，那周围有几个水龙头的柱子一样，上面摆着水龙头。就是他底下大概就画，我记得不错，大概就是画了一个圈圈。你只要站到那个圈圈里面哈，水就会下来。你不站，它当然不要，免得浪费水嘛。所以你一站下去呢，那个水就会下浇下来，就大概浇个10秒钟、5秒钟啊，就让你很快乐。然后呢，它降的水量是根据你的体重啊，对啊，所以小孩子进去雨量就少一点啊，那男生进去肯定就多一点哈。就反正越有分量的那个水就越多。那个东西就让我想起，我那时一看到那个我就想起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就是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恩典的地位，你站进去了，你进到他那个范围内，恩典就下来啊。那个地位那个范围叫做在基督里，所以恩典突然当我们凭着信啊，因信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你就发现恩上加恩的领导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说去洗个属灵的澡，一天经过世界真是累得不得了，世界消耗我们，家的孩子的吵闹，世界这边很多事情搅扰，都怎么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累，我们真的是巴不得接下来好好的洗个属灵的澡，让我们身心灵的得到恢复，让我们的掺杂世界的尘埃能够被洗掉哈。那这就是讲到在基督里。所以今天我们都已经因信称义了，因信称义不光叫我们免去神的愤怒，不光叫我们与神和好，而且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地位，是 ending time。我们只要在这个地位里面，我们所有的恩典就上来。这是因信称义带给我们，不然我们没有资格的啊。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资格。那第三件事情，我们继续读下来哈。不光我们因信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中，他说，并且要不要是 additional one， 又是另外一个。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第三个福分，讲到我们在这里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刚才第二个讲恩上加恩，在这里讲荣上加荣。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底下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子的盼望。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耻。这是天主把我们摆在一个非常荣耀的盼望里面，这是因着因信称义而有的。所有的人将来不光身体要被改变，身体要被改变不过是一个外面的准备，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永远不再羞愧，永远活着，永远可以在新天新地里面哈。真正的福分还不是在于得到新的身体，那个不过只是一个像一个工具一样哈，像一个准备，就是为的是要承创神的荣耀，为的是进入神的荣耀，为的是在永世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跟我们的神永远同居同在啊，带领我们享受这个新天新地，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为什么保罗写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那里讲到我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喜事一天啊，因为这个我们在这里将来要得到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他说现今的苦楚如果彼此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啊。一个人没有盼望，他就活不下去了。那他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我相信这个人存一定最懂这件事哈。这个老人家或是生病的人或是一个人，他如果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很快就会走，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动力跟喜乐，他已经没有盼望啊。为什么人要自杀？因为他觉得 no hope。所以我们今天不光是有盼望，而且是荣耀的盼望，而且是荣上加荣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福分是叫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大爱。这个我们从两个点来看。第一个呢，第五节的后半，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把它反过来讲，好，这里 神的爱，我们经历神的爱，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借着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向我们显明 demonstrate 显出来，白给我们看，证明给我们看。他不光是嘴巴说爱我们，他是有行动的，他是可以拿给我们看的。可是没有人会愿意替罪人死的，顶多就是为人人死，为义人死。但是基督居然为了我们罪人死，他说神的爱向我们证明出来，这是第一方面，这是比较好像客观上的已经做成的，在历史上的神的爱已经向我们显出来了。第二方面，神的爱向我们显明，就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今天的经历，是持续的经历，是一生的经历，是特别主观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历到圣灵常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这个浇灌这个字，在这个英文的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翻译。那么在 NIV 圣经把它翻成 pour out 或是 pour down， 就是水浇灌下来。我今天讲苏格拉底的太太，那个水浇灌下来，那当然这个浇灌意义还不够。你如果到尼加拉瓜瀑布去看看，去过尼加拉瓜瀑布吗？ Niagara Falls， 它不是有两个那个一个马蹄形的那个瀑布，那个大的瀑布，你知道它每秒钟那个水下来的水量是多少？有人知道？我大概是1980年还是89年去的时候，我因为我参加那个坐那个船下到底下去然后整天下看那个哇那个声音，然后导游在旁边告诉我们说，每秒钟这个瀑布下来的水量大概将近70-80万加仑，一秒钟70-80万加仑的水就降下来那个叫浇灌当然我们还没有享受那么大的度量这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就是把你浸透了，你不可能不被透那不是一滴细水浇一浇就是的，是整个浸透在神的爱里面。这是圣灵第一面的工作，那我们觉得神的爱强烈的领导我们，丰富的领导我们。而另外一个翻译呢，是在 King James 里面翻译，叫做 shed abroad， 就好像你一个石头丢到水里面去，它产生涟漪，就是从中心到圆周，它一直扩展、扩展、扩展、扩展、扩展、扩展，越扩越大，越扩越大，越扩越大。那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另外一种工作的方式，就好像有一个爱火，有一个感动在我们里面进来了然后一个石头好像进来了一样，然后你就发现它一直扩展、一直扩展、一直扩展。哎呀，刚开始只是一个 sweet， 一个很甜蜜的思想，或是很甜蜜的感受，觉得神爱我，神跟我同在。你晓得这个感觉越扩越大，越扩越大，越扩越大，大到一个地步，你的眼泪也下来，你整个人承受不住，你可能跪在主的面前你可能举起手来，你大大张口，发现它大大充满，它就是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有个老弟兄形容说，像那个萤火一样它虽然好像小小的一点点的火在里面盘旋盘旋盘旋，而始终成为熊熊烈火。这个叫做 shed abroad， 真的是从开始一点点，它就扩大扩大扩大扩大，然后到最后整个浸透。那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经历所以两面都有，从上面浇灌，从里面满溢所以你问我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我觉得圣灵被圣灵浸透，可以从里面出来的，可以从外面来的，可以两个都有那就透上加透就是你把你整个浸在神的爱里面，浸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这是因信称义里面讲到的第四件事情让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爱。那第五件事情呢，我们就看第11节因为其他多了。11节讲到，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那这里讲到乐上加乐，不光有恩上加恩，荣上加荣，爱上加爱，这些乐上加乐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可以享受他。所以大卫是诗篇16篇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这里强调这样子的一个喜乐是在神面前的，因为我们是以神为乐。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喜乐呢它是满足的，是 overflow 的，它不是一点点不过瘾的，它是满意的 overflow 的。 而且这个喜乐呢是永远的，是 everlasting， 它不是只是暂时的。所以不管就着这个满跟永远来讲，这都是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的。世界会给我们快乐，但是不够。世界会给我们快乐，常常是暂时的。但是在神面前，在他里面，我们得到的喜乐，他说是叫做满足的喜乐，而且是永远的福乐。那这是因信称义的五个很重要的祝福哈啊，所以我们得以与神相合，与神和好，得以站在现在什么恩典的地位中，然后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然后天天享受神的大爱与神啊，然后我们能够与神为乐，这五件事。我们现在看五章的后半，同样的，我们也是把经文很快的念一下啊。我第五章讲的比较快一点，因为我说过这只是一个重复式。十二节开始，那我先跟你们打预防针哈。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你读起来是你很少一次读完就读懂的啊，你很少一次读完就能够很清楚啊，因为实在是。保罗讲太多的角度，他想要讲这件事情。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吃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那 我想这一段是不是真的读完读得懂吗？回家慢慢品味了哈。那我想我讲这一段，我把它分成两个，简单讲一下就好了哈。那第一个我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第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说罪是从一个人入的世界，然后死是从罪来，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啊，这个死的毒钩就是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这样讲，所以人会死是因为犯罪，不然的话人会不死。死是从罪来的，因为有罪所以会死。那么亚当刚被造的时候没有犯罪，但是并不代表他圣洁，他只是一个无罪的受造，因为神造他不会造一个有罪的人，神是造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亚当就是。那我在那个我忘了是将来会听到还是这一堂讲，但是如果你们将来我不在，你们看光碟，我又讲同样东西的话，原谅我哈。那我只是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亚当哈，亚当被造的时候，他不过只是一个无罪的生命，但是并不代表是圣洁的生命。就好像一张纸，白纸，它干净的，但是它不见得是荣耀的，它只是一张白纸，只是没有被玷污。当你把它玷污上去的时候，它就变成脏纸了。但是当它还没有被玷污的时候，它是一张干净的纸。可是你看米开朗基罗或是达文西或是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在上面画完了以后，这张纸再也不是那张白纸，它有荣耀在里面啊，它这个纸不一样了，因为有东西加进去了。所以当亚当受造的时候，他是一个无罪的生命，但是并不是圣洁，因为圣洁是神的圣洁，只有神才有，人没有。 所以如果亚当夏娃在堕落之前就吃生命树的果子，表明说他愿意顺服神，接受神的生命做生命的话，那么他就跟神的圣洁有份，他就跟神的荣耀有份，他内间的无罪的生命里面就进入了圣洁的性情跟荣耀的性情。那我们人类的历史就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可惜就是在他没有吃之前，罪捷足先登，接着亚当夏娃的不舒服进到这个生命里面去，把这个生命给玷污掉了，所以圣洁的生命再也不能进来啊！因为神的圣洁跟罪是不相容的，所以人必须悔改，人必须被宝血洁净，圣洁的生命才能够重新的来到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讲说，罪是从一个人进的世界，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众人都犯了罪。怎么证明？因为众人都死了，所以你看历史上人都死了，除了神特别命令的两个人，以利亚神把他提去，那是神有特别的意思跟旨意，要做将来要再回来成为基督二次再临的 pioneer 啊，那这是因为神特别的做法啊。那众人都死了，因为从亚当以来，所有人都死，证明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保罗在这里是从这里来讲，众人都犯了罪。但是他底下加了一句话，他说在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对不对？律法是在西元前，或者离我们现在大概3500年前，就是西元前1500年前左右哈，在西奈山的时候，神界的摩西颁布的。所以在这3500年更早之前，罪有没有在世上？有，因为为什么？因为众人都死，对不对？因为从亚当到摩西的时候，所有人都死了，所以表示虽然律法没有颁，但是罪已经在世上，人也已经犯罪，所以世人都死。所以他底下有一句话让人很 confused 啊，这个我在中国也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14节他加了一句话，他说：“然而，13节，他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你们读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既然没有律法，表示我犯这个罪，就不叫罪嘛，对不对？那怎么能定我有罪呢？那这是我们读中文读过去就是这样子的理解它哈。可是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就说在这里哈，就是没有律法以前，罪没有被 take into account， 没有被定为罪，没有被判为罪，但是并不代表它不是罪。我想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在加州开车碰到红灯，可不可以右转？要看情形，是跟他谁说可以的，早晚会拿 ticket， 对不对哈？看到红灯可以右转，当他安全的时候你可以右转，除非那边写说 no turn on red， 就是在红灯的时候不可以右转，那你就不能转，你转警察站你就会拿 ticket。那在东岸，在 New Jersey， 碰到红灯可不可以右转？我这里是 New Jersey， 我在东岸，好像是绝对不准右转，所以那边就算没有牌子写说 No turn on red， 你看到左右没事了，在加州就可以弯了，但是你就弯了哈。那么你如果没有碰到警察，并不代表你没有犯错，你已经犯他们的错了，只是你没有被算为罪，没有被抓。那警察来的时候，他就可以算你为罪。因为你已经犯了。同样你今天一个人，古代的人来到今天他重婚，那古代可以重婚嘛，可以娶好几个太太，但是呢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已经犯了罪，虽然可能人家还没有来判他，但是他罪已经犯了，罪是已经在的。所以你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哈，就说你明明犯罪，像你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公司里面偷了公司的钱那么他这个3年都没被发现他没有被 take into account， 没有 take account 没有被判为罪，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犯罪。 所以在摩西以前，保罗在这里想要讲的就是律法虽然不在，虽然没有因为律法不在没有把这些人判为罪，但是罪已经在了，他们已经犯了，因为从亚当到摩西所有人都死了。所以这段话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不要误会，以为说只要没有律法那就罪就不算罪，所以以后最好不要读圣经，不要来听到，不要听到神的要求，因为你不指责无罪没的事，这个罪就是罪，那个罪的公价就是死，罪的公价一定要付的，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要先声明的要解释的。那么后面的这一段呢，我想比较难讲，所以我把它列了一个小小的 table 哈，请帮我们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不晓得我发给你们的讲义上有没有，有吧？应该有嘛哈，上个礼拜发的好像。就是我们从14节到21节。这里讲到几个比较，就是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的不同，那个字太小了，好，那你们就看你们的讲义好不好，然后那个就给网络的弟兄姊妹看了。在这里提到几节的比较，第15节是在这里讲到在亚当里罪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蒙受神的恩典。第16节跟18节在亚当里讲到众人都被定罪，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被称义，而且18节更告诉我们可以得生命。那么17节告诉我们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是死在作王，那么也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圣徒在生命中作王。所以亚当引进的死来作王，但是基督却让我们可以在生命中来作王，那我们可以长出来可以得生。19节讲到在亚当里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但是他也讲到在基督里面因为一个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最后21节讲到在亚当里面罪作王，结果是叫人死，但是讲到在基督里是恩典作王，为了叫人得永生。我想那个经文读不懂，你至少有这个表做一个比较哈，让我们看见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带来何等不同的地位跟结果。所以你发现这个保罗写罗马书第5章的时候，好像这个顺序他是先写我们在基督里因信称义所得到的祝福，讲经历，然后后面讲说你之所以能够有这个经历，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祝福，是因为这个因信称义有一个根基叫做在基督里，然后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客观的比较，告诉我们在亚当里是怎样，在基督里是怎样，在亚当里是怎样，在基督里是怎样，让我们可以知道前面的福分之所以领导我们，实在是因为基督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地位跟境界啊，有一个因信称义的根基啊。所以我想我就停在这边好不好啊，大家有没有问题？梦境啊，问好问题可以加分，问坏问题要扣分啊，开玩笑的，这个。
所以刑罚是跟罪连在一起，不是直接跟律法连在一起。因为你是说那个死，
不是这个罪是因为律法是让过犯显多啊，这个律法是显明人的罪，让人像镜子一样看见自己的问题。对，那人被刑罚是因为罪，的确是，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公价是死。那律法是把它显出来，叫人知罪。所以圣经上罗马书，我现在没有空，但是我们过几天会提到，把所有律法的经文写出来。那到底神赐下律法是为了什么？律法本是要叫人知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犯罪，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律法一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犯罪了。
因为我问世界上的人，讲到刑法，一般都是讲到说，
因为你犯了律法，
是因为知道会有这一条律例。反正好像这里听起来是跟律法不直接发生，而是说因为是罪，所以有的这个是连带是这样。
那个神的审判或是罪的范围，远远超过律法。今天我们在座，我想基本上大家都没有犯的地上的法律，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不光是地位上是罪人，而且我们生活里面常常还是有罪，对不对？那只是律法没有定这个罪嘛。 那个雅各是说知道善不去行，这就是罪的。哇，你想对不对？那世界上谁会定你这个罪？还有没有？那个柴玲问说，罪叫人死是指肉身的死还是灵里面的死？当然两个都有啊，绝对是两个都有啊。你去读启示录到后面的时候，讲到第一次的死、第二次的死，而第二次的死是死不了的死，因为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而且是永火的审判，那是讲到一个永远的死，而那个死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主观上的死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跟神之间就交通断掉了。不是说你他不爱你，或是他的血出问题，我们因信称义的地位出问题，而是你主观的经历断掉了，因为你就见到死亡。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随从肉体的就是死。好，你发现我们天天都活在肉体，我们并没有肉身死，那是讲到灵性上的死。还没有黄丽。再问一次吧，现在麦克风。
刚刚你读到说亚当是要来自人的意象，那个要来自人就是讲基督。那他这样讲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亚当是因为一个人犯罪，然后所以死就临到众人，而基督是因为他一个人，那个代死，所以恩典就临到众人，是不是？
因为亚当跟基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是一个族类的第一位，是元首啊，所以亚当是铸造族类的元首，因为他是第一个受造，所以他的犯罪就影响了所有亚当的后代。那基督是新造族类的元首，所以在基督里面，那么他所有接受他生命的就完全不一样的心情跟结局。所以我想我们看一下罗马书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五节，他说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或是 life giving spirit 啊，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然后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这次讲到，因为他们是这个族类的代表跟第一位，还有没有？可以让大家问问题，你们都不问了，很难得啊。好，那下可能三到四堂课，大家看 DVD 哈。那个上面的人真的是我哈。大家一样好好听，然后我们回来我们再继续吃。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当面回答。所以你们在听课的时候有问题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如果你可以先 email 给我也更好，如果你要当场问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一起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希望在这个得胜的事上，不是光风闻有得胜的事，而是我们真正能够更多活出得胜，然后来见证主的得胜，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会祷告，我们结束。主耶稣啊，我们再次谢谢你，想到你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了我们的生命，成了我们以马内利的荣耀的境界，我们就感谢你。这何等希望我们这一生不光是一个与你和好的人，更是一个与你为乐的人。常常你的生命你的爱，你那荣耀的托付和见证，在我们身上都显为真实。谢谢主，真的是让我们得以在基督里，这真是一个我们这一生都感谢不尽的，也让我们不被仇敌蒙蔽，让我们在这个荣耀的境界中，我们真是天天来享受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祝福。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